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由美国的黛比·博尔所著的《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喜乐的心。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在婚姻之旅中，你要靠从主而来的喜乐激发出无限的力量。上帝在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颗喜乐的心是健康与幸福的基础。你重新拥有了一颗喜乐之心的那一天，就是把婚姻复原为天国礼物的第一天。曾经有一位脸拉得很长的女士，试图让我相信他们夫妇确实拥有主的喜乐。看着她，我就在想，他们究竟把这份喜乐藏于何处了呢？当你们坠入爱河的时候，他眼里的你是那么甜美醉人，充满了无限欢喜快乐。你从心灵深处被他痴狂，早晨睁开睡眼，你就期望着两人的约会。可在他眼里，结婚后的你依然还是那个甜美醉人的恋人吗？你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十足的怨妇呢？爱情如同鲜花，你不能期望它没有阳光却依然绽放。你的爱人最近看到过你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吗？他依然是你朝思暮想的爱人吗？如果让他说出最想对你说的话，他会说什么呢？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三节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每个人都喜欢灿烂的微笑，你的面容可以反映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在丈夫的心里是一个满心欢喜、心怀感恩的人吗？他会看到你就笑吗？他会为你的笑容而着迷，并由衷地为你的思想和谈吐而欢心吗？你做了傻事，他仍会以笑脸来回应吗？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黛比为你讲述一个村姑丑妇的故事。几年前，有一个身材肥胖的女人在我们当地的一家五金商店工作。每一次我走进那家店，总会看到有几位男士站在柜台前和他交谈聊天，并且他们总是笑个不停。通常我只有穿过微笑的人群，打断他们满心欢乐的谈话，才能买到东西。他周围的仰慕者们和他畅谈的情景，让我联想到了殷勤而又兴奋的蜜蜂绕着鲜花飞舞的画面。但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其貌不扬，且近乎丑，我说的是很土气的那种丑， 不是一般的难看。有一天，当我们从那家商店往外走的时候，我微笑着问我丈夫是否留意到男人们与那位销售员聊天的场面。他的回答真的令我十分惊奇。哦，你是指那个可爱的小女人吗？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显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没有学到。在他看来，那个女人娇小可爱。事实上，那个女人既不娇小，也不可爱，并且也绝对不年轻。但是她不但会微笑、欢笑，也会哈哈大笑，还能讲出很文雅的小笑话。其实，我也和那些男人们一样，喜欢待在这家店里，和他聊上会儿天，他会令你欢喜快乐。几周后，我在一家食杂店里看见了他，他胖胖的女儿偷了一把糖，可把他气坏了。舞进店里的那张笑脸，悦人的笑声，魅力无限的神采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刻薄丑陋的咆哮。当我和丈夫离开那家食杂店的时候，我丈夫说道，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女人，看上去很眼熟，但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她。当我告诉她那个女人是谁的时候，她很震惊。不，不可能，不是她。五金店的那个女人不是这样的。我看出她有点失望。有趣的是，那个女人的外表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副身材，还是那个蓬乱的发型，衣服的风格也没有变，只不过是缺了灿烂的笑容。微笑是她最大的法宝。她是那么容光焕发，笑容那么有感染力，笑声那么甜，眼神那么真诚，所以人们才认为她是可爱的。我不知道她是否有丈夫，但我确信她在那座小城里有许多迷恋她的男人，只要不让他们看到她在食杂店冲女儿发疯的那一幕。每个人都会被微笑所吸引，都希望和热情洋溢的人交朋友。男人对女人的笑非常着迷，包括你丈夫在内。你希望你的丈夫花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吗？喜乐的心和活泼的笑是吸引他的利器。正如圣经箴言17:22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可能并不丑，但你有其他缺陷。女人为了使自己更迷人，每年总会浪费许多钱在修饰妆容上。其实最有效的美容术不需要金钱，只需要你快乐的笑。
乐拍拍手，如果感到喜乐跺跺脚，如果感到喜乐笑一笑，如果感到喜乐跳一跳，你欢喜我快乐，你快乐我欢呼，你欢喜主喜乐，你喜乐主欢呼，你欢喜我快乐，你快乐我欢呼，你欢喜主喜乐，你喜乐主欢呼，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已经3年没有去教会了，
以前天天都读圣经，后来出来打工，圣经的话好像读不进去，
最近总是觉得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箴言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现在开始将你的心回转归向神。良友电台2021年第一季主题：来立志做真门徒。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绝望之妻，这封信来自一位绝望的妻子，她需要学习如何得胜。亲爱的波尔女士，我快要疯了，我丈夫和他的秘书有了婚外情，他说他们已经结束了，但是我无法相信。情人节他送给了他一小盒巧克力，但他从未在情人节这一天想到过我。他经常带他和办公室里的其他男同事一起出去吃饭，他曾经2次向我丈夫倾诉他婚姻中出现的问题。我知道他认为我会尊重他，原谅他，并且不会记仇，但我真的很难做到。甚至比3个月前我母亲去世的痛苦更难以忍受。事实证明，他无法帮他处理他的事，他根本不必再把自己置于他的交际圈里。他还这样做就是傻。我们现在处于冷战中，不知如何面对彼此，也不知如何沟通。我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猫一样无法入睡。我很绝望，但我仍在坚持，并急切地等待着您的回复。贝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黛比给这位女士的回信。亲爱的贝斯，毫无疑问你丈夫错了，如果他既明智又敬虔该多好，但他不是。上帝通过你，他的妻子，已经给了他完全的圣洁，让他从诱惑中解脱出来。但你的丈夫与他身边的许多男人一样愚蠢，与罪恶眉来眼去，竟然敢玩火。但是你已经知道危机四伏，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又嫉妒又气愤地质疑他。因为正如圣经雅各书8:6所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你现在的处境也是成千上万妻子们的处境，你的反应也是正常的。如果你不解决你的这种正常的情绪反应， 并一直抱着一副除非证明他的清白，否则绝不善罢甘休的姿态的话，你们的结局显而易见，那就是离婚。你必须面对现实，生活是不公平的，婚姻也是不公平的。最糟糕的是，那个插足的女秘书也不会和你讲什么公平。你的丈夫不会受你的规则限制，当然他也不会像你一样感到羞愧，因为他正被本能和冲动所控制着。是的，他是错了，但是你的反应虽是理所应当的，但无疑让你们婚姻走向灭亡。你可以在盛怒与愤恨下暴跳如雷，你可以坚守自己的权利与真理，但这都不能挽救你的婚姻。当你最终失去丈夫并独自生活的时候，当孩子们不得不去上日托班或公立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双人沙发上凑钱付房租时，当你精疲力尽也无力糊口时，你以为坚守原则的你没有错，因为你要让他悔改，不能让他再羞辱你，也不能给他机会做伪君子。但是当你想寻求他的帮助时，而他在另一个女人的身边一起罪恶地生活着，你这个艺人坚守受害者的权利却孤枕难眠。如果你又找到一个丈夫，也和你的前夫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被其他女人所抛弃，就像坐旋转木马一样，你每转一圈风景就会略逊一筹。我并非暗示一切都是你的过错，或者说你导致了丈夫犯罪，我只是在警告你，如果你真诚地希望他回到你的身边，你必须改变游戏规则。你要面对现实，那就是你有一个竞争对手，你的消极反应不会使他超越血肉之躯，突然变得成熟而有担当。我丈夫说过，没有一个男人是靠妻子的批评而长进的，无论他的指责多么公正都无济于事。你永远都不能强迫你的丈夫爱你，即便你是他的妻子，他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一个倾慕他的女秘书，回到家来面对愁眉苦脸的你。不管你多么可怜，你都无法迫使他怜爱你。你可能告诉他，他伤害了孩子，背弃了他的誓言，背弃了上帝和教会，而他的回应则是带着他的女秘书去吃饭，因为这样他才能看见一张不和他争论的笑脸。确实很残忍，但一个陷入情欲中的男人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人性。他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希望在女人的赞赏与尊重中寻找自我。如果你想留住你的男人和你孩子的爸爸，你首先要放弃报复的念头，并且忘记他作为基督徒应当持守的誓言。你必须行动起来，像面对竞争对手那样，与那个女秘书展开公开的竞争。你的丈夫将选择他认为更可爱的那一个。我相信你一定比他可爱，你一定会在竞争中击败他。男人爱女人的弱点：羞涩、软弱、依赖。当女人被他的体魄所倾倒，因他的体型而激动时，他会为他而兴奋。如果女人让男人知道他给她带来了安慰，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这个男人会变得很有责任感。我相信那位女秘书知道并利用了这一点。站在你丈夫的角度，使自己比那个第三者更有吸引力吧。你要是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妻子的地位，以为爱与满足会随着夫妻关系存在而得到实现的话，那就错了。你必须要赢得他的每个微笑，营造温馨浪漫的共处时光，培养他对你的爱。对你的男人 你要表现得甜蜜迷人而又满心感恩，这会让办公室里的那个坏女人自愧不如。你的清白和自信将会让办公室里所有人对那个女人的地下活动产生义愤，这会在你丈夫的精神上筑起一道防御工事。在你们的私密时间里要有创意，让他在家中常常享受你的爱，他在工作中就不会有任何性的需求了。如果你在情感和性方面都让他很满足的话，他就不会被其他女人所诱惑。上帝站在你这边，愿你旗开得胜。黛比。
不发射深渊相迎，你的波浪红涛漫过我身，我的心要欢喜，灵要赞美，不论白昼黑夜歌颂你生命，耶稣，耶稣，我要时时仰望你，天天歌颂你。
受真爱，许多女人认为她们的丈夫根本不值得自己如此努力去真爱。当错在丈夫时，爱丈夫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痛苦经历。千万不要再被蒙骗了，当一个女人愿意饶恕丈夫，重获丈夫的爱情时，赢回的不仅仅是丈夫的爱情。一旦男人开始后悔自己差点失去妻子的时候，他会对那个在他犯错后依然爱他的妻子心怀感恩，妻子将会重新获得丈夫的尊重与爱，因为丈夫认为妻子是那个关键时刻不离不弃的女人。其实很少有女人尝过被丈夫所珍爱的滋味，如果你在这种时候一直爱着他，他将会真爱你，你绝对值得为之付出努力。当你与丈夫站在一起的时候，上帝会与你在一起。但是，当你坚持你自己的权利时，你是在孤军奋战。这一点要谨记在心。你不再微笑的那一天，会是你放弃神圣婚姻的那一天。你的婚姻也会从这一天开始走向毁灭。亲爱的家人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和您分享了黛比所著的《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二章《喜乐的心》，其中和您分享了村姑仇富的故事，以及一位绝望之妻写给戴尔女士的信，还有戴尔女士给她的回信。接下来我们就要默想思考了，上帝完美的旨意是让我们学做最好的帮助者。我丈夫对我的微笑很着迷，我要让我丈夫爱我。如果把劣质婚姻比作一枚硬币的话，可怜兮兮，满脸委屈，失望气馁，甚至苍白憔悴，就是这枚硬币的一面。当女人如此表现时，通常会把男人赶跑，尤其是你的丈夫。当女人习惯性的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态示人时，男人会感到被拒绝和被操纵，他会气愤的反击。所以 这枚劣质硬币的另一面，所以这枚劣质硬币的另一面是苦毒、气愤、怨恨等。在这枚又旧又破的硬币给你的婚姻带来嫌隙之前，赶紧把它扔到门外。上帝对妻子的旨意是要拥有一颗喜乐的心，一副恩慈的容颜。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这两点才会让你那压力重重、疲惫不堪的丈夫重新振作起来。为了维系重建你的婚姻，今天就立即远离抱怨，像对待罪与背叛那样，明天醒来，你的心、你的家都充满了喜乐。建立一个新习惯，今天我做什么能让他高兴欢喜呢？想一想，怎样培养用喜乐来赞美和感恩的习惯，写下具体的实践方案。愿你拥有这一全新而美好的习惯，愿上帝赐福于你。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